题目是如何从圣战的角度看战争和暴力。经文记载在罗马书6:22-23。为我们分享正道的是陈牧师，为他翻译的是李强弟兄。下面我们可以先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但现在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我们有请陈牧师和李强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看了这个题目会不会觉得很毛骨悚然呢？
大家看了这个题目啊，会不会觉得毛骨悚然呢？
其实这是一个打字的错误。
其实这里是有一个打字的错误，
是如何从圣经的角度
是如何从圣经的角度
来看战争和暴力，
来到看战争与暴力。
但是我们这个真的会涉及到圣战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真的会涉及到圣战的问题。
好，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将时间交给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美好的创造。
多谢你美好的创造。
谢谢你伟大的救赎。
多谢你伟大的救赎。
谢谢你赐我们人类。
多谢你赐给我们人类。
赐我们生命。
赐我们生命。
让我们来到你面前。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谦卑敬拜你。
谦卑来到敬拜你。
聆听您的话。
聆听你的话，
求你教导我们，
求你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的心，
引导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上周六，哈马斯突然向以色列全面进行恐怖袭击。
哈马斯突然向以色列全民来到攻击。
乱杀无辜，
乱杀无辜，
绑架人质，
绑架人质，
在音乐会场杀死260个无辜的年轻人，
在这个音乐会的会场里面杀死250个无辜的人。
此时被以色列称为是以色列的911。
此时这件事被称为以色列的911。
以色列也立刻全国动员。
以色列也都立刻全国动员，
向哈马斯宣战，
向哈马斯宣战。
我们面对恐怖袭击，
我们面对恐怖事件，
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谴责。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加以谴责。
对普通老百姓的苦难，
对普通老百姓的苦难，
应该同情和怜悯。
应该同情同埋怜悯。
今天旧约的经文的读经就给我们很好的这样的提示。
今日旧约嘅读经就俾我哋好好嘅提示。
面对战争和冲突。
面对战争同埋冲突。
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每个人可以从唔同嘅角度嚟到出发。
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会得出唔同嘅结论。
站在任何一方。
站起任何嘅一方。
都可能伤害另一方。
都可能会伤害另外嗰一方。
就算你不发表意见。
就算你不发表意见，
等于是默认了双方，
等于是默认了对方。
因此我们不能若无其事
所以我们不要若无其事。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具体的来讨论某一场战争的案例
今天我们不是特意来具体的讨论某件的战事，
我们是要一起思考人类伦理，这个人类伦理的困境和出路
我们来一起思考人伦理的困境到底有没有出路。
所以其实今天的题目应该更好的题目应该是人类伦理的困境和出路
今天的题目应该是更人类的伦理困境的出路，
目的是要提高我们分辨的能力
目的是提高我们分辨的能力
和防范的意识，
同埋防范的意识。
当战争和暴力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战争和暴力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准备？
面对战争和暴力，
面对战争和暴力，
人们通常会问下面三个问题。
人类通常会问下面以下三个问题：
冲突双方到底谁对谁错？
冲突的双方到底边个对边个错？
因为双方都在争取民众的支持。
因为双方都系佢哋争取民众嘅支持。
尽量要使暴力合理化、合法化。
尽量啊，使暴力合理化、合法化。
那我们该如何去判断呢？
咁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判断呢？
如何来断定是非？
如何嚟去断定是非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冲突该如何收场？
啊，第二个问题就系冲突应该点样嚟到收场？
能否通过暴力来消除暴力？
啊，能否通过暴力嚟到消除暴力？
是否能够通过战争来消除这个罪恶？
啊，是否能够通过战争嚟到消除呢啲嘅罪恶？
除了暴力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希望和出路？
啊，除咗暴力以外，有冇其他嘅出路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系我哋应该点样办？
如果冲突蔓延，
如果冲突蔓延，
会不会伤害到我们？
会唔会伤害到我哋呢？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哋应该做啲咩嘅准备呢？
在我们回答这个上面三个问题之前，
啊，喺回答上面三个问题之前，
让我们再来读一下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让我哋嚟再读一下今日要讲到嘅经文。
让我们来看看人类伦理的困境和出路在什么地方。
让我哋睇下人类嘅困境同出路啊，到底喺咩地方？
罗马书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罗马书嘅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一起读，预备起。
一齐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请大家特别留意第二十三节，
请大家特别留意第二十三节，
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唯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好，让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问题。面对冲突的双方，
到底谁对谁错？
到底边个啱边个错呢？
大家都在争取群众的支持，
大家都在争取群众的支持。
列举各种的理由，
列举各样的理由，
证明他们才是站在真理的一边，
证明他们才是在真理的那一方面。
可以合理合法的使用暴力和战争，
可以合理合法的使用暴力的战争。
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是非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判断是非呢？
基督教伦理的对错标准，
基督教的伦理对错标准
是根据人跟上帝的关系来决定的，
是根据人和上帝的关系来到决定的。
具体来说，
具体来讲，
就是根据圣经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就是根据圣经来到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是罪什么是义，
什么是罪什么是义。
那根据圣经的伦理，
根据圣经的伦理，
战争和暴力是对还是错呢？
战争暴力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是善还是恶呢？
是善或者是恶呢？
让我们看到圣经，首先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首先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并没有创造暴力和战争，
上帝并没有创造暴力和战争。
从创世纪最初的记载，
从创世纪最初的记载，
我们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我们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创造人类的时候，
创造人类的时候，
并没有创造罪，
并没有创造罪，
自然就没有战争，
自然就没有战争，
也没有暴力，也没有死亡，
也都没有暴力，也都没有死亡。
人跟上帝关系非常美满，
人和上帝的关系非常好，
人跟人的关系也非常好，
人和人的关系也都很好，
人跟自然的关系也非常美好，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都非常美好，
既没有施暴者，
既没有施暴的人，
也没有受害者，
也都没有受害的人，
人没有使用暴力伤害他人，
人没有使用暴力伤害他人，
也和伤害自己的想法，
也都没有伤害自己的那个想法，
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这样的想法，
更没有出现群体的这个组织性的犯罪和暴力，
更加没有出现群体性的集体犯罪。
所以我们去思考这个关于和平的观念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这里思想和平的观念，
当我们思考伦理的时候，判断伦理标准的时候，
在这里想判断伦理的关系的时候，
如果你脱离了上帝的创造，
如果你脱离了上帝的创造，
随便挑一节经文去理解去应用，
随便挑一节经文来到去用，
都会是非常危险的，
都会是非常危险的。
基督教伦理要从上帝的创造开始，
基督教伦理要从上帝的创造开始。
好，既然上帝创造是那么的美好，
既然上帝创造是那么美好，
那为什么会出现暴力？
为什么会出现暴力呢？
出现伤害，
出现伤害呢？
出现死亡呢？
出现死亡呢？
这里我们就要思考罪的来源。
那我们这里就要思考罪的来源
和罪的后果，
同埋罪嘅后果。
所以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喺旧约圣经话俾我哋听，
战争和暴力是魔鬼跟人合谋犯罪的一个工具。
暴力系魔鬼同人类合谋所造成嘅
一个工具，
一个工具，
也是一个后果，
亦都系一个后果。
正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的，
就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讲嘅，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嘅工价就系死。
自从魔鬼跟亚当夏娃合谋犯罪以后，
自从魔鬼和亚当夏娃合谋犯罪之后，
死亡就进入了人类，
死亡就进入人类，
暴力也进入了人类，
暴力也都进入人类，
人类第一次暴力犯罪，
人类第一次暴力犯罪，
导致无辜者 受害，
导致无辜者受害，
是发生在亚当的两个儿子当中，
是发生在亚当两个儿子的当中。
亚当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因为嫉妒，
当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因为嫉妒，
引诱或者诱骗他的弟弟到田里去干活，
引诱或者诱骗他弟弟去田里面耕作，
把他活活的打死，
将他活活的打死，
而且故意隐瞒，
而且故意隐瞒，
死不承认，
死不承认。
这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就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人类第二次与魔鬼合谋犯罪，
人类第二次与魔鬼合谋犯罪，
造成了无辜者的流血和伤害，
造成无辜者的流血伤害。
这次魔鬼没有以蛇的形象出现，
这次魔鬼没有用蛇的形象出现，
而是利用该隐心中的那个罪恶的想法，
而是利用该隐心里面罪恶的想法，
成功的制造了一个家庭悲剧，
成功的制造了一个家庭的悲剧。
而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无辜的弟弟亚伯，
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无辜的弟弟亚伯，
当然还有上帝和这个他们的父母，
当然还有上帝和他们的父母。
从此以后人就不断与魔鬼合谋犯罪，
从此之后就人类不断与魔鬼合谋犯罪，
使无数的无辜的人被动的承受着痛苦和不幸，
使无辜的人被动的承受这些的后果，
对，痛苦和不幸，
痛苦和不幸不幸。
直到今天为止，
直到今日为止，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北欧非常的这个安静和和平，
我们本来以为北欧的地方很安静很和平，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瑞典这个情形，
但是我们最近听到瑞典的情形，
就是因为他人犯罪，
就是因为他人犯罪，
造成了无辜者的伤亡，
造成无辜者的伤亡。
你们知道他们到处有一次一天五处地方同时火灾哈，
你们知道有一次一天里面同五个地方一起有火灾，
其实是就是那些黑社会在那边这个犯罪的后果，
其实就是有些黑社会在这里犯罪所造成的后果。
好，旧约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好，旧约圣经再讲给我们听一个事实，
暴力和伤害，
暴力和伤害
不仅仅是被坏人利用的工具，
不单只是被坏人利用的工具，
后来也成为上帝惩罚人的工具，
后来也都成为上帝惩罚人的工具，
也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惩罚犯罪的工具，
也都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惩罚人的一个工具，
目的是要让犯罪的人承受后果，
目的是让犯罪的人承受后果，
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
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
这样暴力和伤害就有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样暴力的伤害就有了它的合理性合法性，
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社会的认可，
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社会的认可，
可以充分证明罪的工价乃是死，
是充分证明了罪的工价乃是死。
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这类的例子，
我们可以在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这一类的例子。
挪亚时代人们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
挪亚时代人的思想尽都是恶。
创世纪六章说上帝用洪水这个毁灭了人类和生物。
创世纪六章说上帝用洪水毁灭了人类和生物。
创世纪十九章。
创世纪十九章。
索多玛俄摩拉因为犯罪。
索多玛俄多拉又犯罪。
面临了天火的毁灭。
面临了天火的毁灭。
出埃及记法老王心里刚硬。
出埃及记法老王心里面刚硬。
对抗上帝。
对抗上帝。
上帝借着摩西和亚伦。
上帝藉着摩西亚伦。
用十大灾难攻击埃及。
用十大灾难攻击埃及。
甚至屠杀全埃及的长子。
甚至屠杀全埃及的长子。
最惨烈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
最惨烈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
在上帝的名下。
在上帝的名下。
约书亚大规模的去消灭当地的民族。
约书亚大规模的消灭当地的民族。
占领他们的土地。
占领他们的土地。
理由也是因为迦南人恶贯满盈。
理由亦都是迦南人恶贯满盈。
让上帝忍无可忍，
让上帝忍无可忍，
所以要惩罚他们的罪孽，
所以要惩罚他们的罪孽。
就算以色列人自己犯罪，
就算以色列人自己犯罪，
上帝同样使用暴力甚至战争来惩罚管教他们。
上帝同样用暴力和战争来惩罚他们。
出埃及以后，
出埃及以后，
整个老一代的以色列人，
老一代的以色列人，
因为没有信心，全部倒闭在旷野。
因为没有信心，全部倒闭在旷野。
在士师记重复的记载，
在士师记里面重复的记载，
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犯罪？
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犯罪？
外族就来入侵他们，
外族就来入侵他们。
什么时候他们悔改呼求上帝？
什么时候他悔改相信上帝？
他们就得到上帝的帮助和这个拯救。
他就得到上帝的帮助和拯救。
就是到最后。
就是到最后，
上帝利用亚述人的入侵，
上帝利用亚述人的入侵，
这个惩罚北国以色列，
惩罚北国以色列，
也使用巴比伦的强权，
亦都使用巴比伦的强权，
管教南国犹大，
管教南国犹大，
使得南北两国都因此而亡国，
使到南北两国都因此灭亡。
在旧约圣经中，
在旧约圣经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线。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条线。
一方面看到无辜者因为暴力而受伤，
一方面看到无辜者因为暴力而受伤，
因为他人犯罪而受到伤害，
因为他人犯罪而受到的伤害。
同时在另一方面，
同时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各种战争和暴力。
我们看到各种战争和暴力
被合理合法化的接受了，
被合理合法化这样接受了，
甚至以上帝的名义，
甚至是用以上帝的名义
使用暴力和战争，
使用暴力和战争，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人要为犯罪承担后果，
人要为犯罪来到承担后果。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我们就陷入了伦理的困境。
我们就到了伦理的困境。
一方面我们知道，
一方面我们知道，
使用战争和暴力犯罪，
使用战争和暴力犯罪，
伤害无辜的人，
伤害无辜的人，
肯定是错的，
肯定是错的。
我们很容易就这个下结论。
我们很容易就下一个结论。
但是在另一方面，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有人用正当的理由，
有人用正当的理由，
甚至用上帝的名义，
甚至是用上帝的名义，
用国家的利益，
用国家的利益，
用法律的正当性，
用法律的正当性，
使用暴力和伤害，
使用暴力和伤害。
我们该不该支持？
我们应不应该去支持呢？
我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就关系到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要回答第二个的问题，
就是冲突如何收场。
就是冲突是应该怎样收场，
暴力能否解决问题，
暴力能否解决问题，
这个战争能否消除罪恶，
战争是否能够消除罪恶。
除了使用战争和暴力以外，
除了使用战争和暴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希望和出路？
还有没有其他的希望和出路呢？
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伦理思考的，就这个思考基督教，思考伦理的三个角度。
我们需要介绍一下思考基督教在伦理上面这三个不同的角度。
瑞典有个神学家叫做奥连。
瑞典有个神学家叫做奥连。
他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基督教的伦理概念》。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伦理概念》。
他讲到基督教伦理主要是思考善与恶的问题。
他讲到基督教思考主要是善与恶的问题。
人们思想伦理的时候会从三个角度去想问题。
人在思想伦理，在伦理的思想的时候会从三个角度去思想。
第一个角度就是他所谓的目的理论。
第一个是目的理论。
就是根据目的来判断善与恶。
就是根据目的来到去判断善或者恶。
意思说只要能够帮助人达到他的目的。
意思是说只要帮助到人去达到他的目的，
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善的，
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善的，
不管他使用的手段是不是善的，
不管他用的手段是不是善的。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就好像我们所说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显然不是基督教认同的一种伦理的这个角度。
这个显然不是基督教所认同的一个伦理的角度。
思考伦理还有第二个角度。
思考伦理还有第二个的角度。
它称为是律法的理论。
它称为是律法的理论。
意思就是说来根据律法来判断人的善恶。
意思是说根据律法来到判断人的善或者恶，
根据律法判断人的每一个实际做出来的行为。
根据律法来到去判断人所做的每一个的
行为，看看他是不是合法。
看看是不是合法。
如果是合法，就是善的。
如果是合法，那就是善的。
如果不合法，就是恶的。
如果不合法，就是恶的。
不管这个人的行为带什么样的目的和结果。
不理这个人的行为是什么目的和什么结果，
也不管那个人的内心的想法和状态如何，
也都不理这个人的内心的想法和他的状态是如何，
完全靠律法来判断他的行为，
完全是靠律法来到判断他的行为，
来断定是善还是恶，
来到去断定是善或者是恶。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个这样的印象，
我们旧约圣经的伦理好像比较偏向于这个角度。
我们旧约的圣经的伦理好像是偏向这个角度，
甚至我们感觉到律法已经取代了上帝，
甚至感觉到律法好像取代了上帝，
然后用律法来管理整个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生活，
用律法来管理社会的生活各方各面，
保障上帝的公义和圣洁，
来保障上帝的公义和圣洁。
但是这也不完全是我们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所衡量基督教伦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也都不是我们基督教来到去衡量伦理的标准，
不是唯一的标准，
不是唯一的标准。
所以奥连最后的提到，
所以奥连最后他提到
基督教思考的伦理，他称之为心意的伦理。
基督教去讨论到的伦理是讲，他称为是心意的伦理。
心就是心灵的心，
心意的伦理，
心就是心灵的心，意就是意念的意，
心就是心灵的心。
对，他主要是强调人背后的用心和动机。
最主要他是强调人背后的动机，
判断人行为的这个善恶的标准，
判断善恶的标准
是要从人的内心的善恶开始，
是要用人里面内心的善和恶来开始。
主耶稣也说过，一人从他心里就发出善来，
主耶稣讲到义人从他心里面发出来就是善，
然后恶人从他心里就发出恶来，
恶人从他心里面就会发出恶来，
好树要结好果子，
好树就会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坏树就会结坏果子。
所以基督教的伦理是一个心意的伦理，
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就是一个心意的伦理，
是一个爱的伦理，
是一个爱的伦理。
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判断善恶的标准。
总的来说，
总的来讲，
虽然新约圣经也相信，
虽然新约圣经也都相信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是他更强调的是后半句，
但是他更强调的是后半句。
我们把圣经放在更后半句，就是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预备，
我们一起读
整个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遍哈，预备起，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好，我们看到了旧约圣经可以说是偏向于二十三节的前半句，
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是偏向前二十三节的前半部分，
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是新约耶稣基督更偏重后面那句，
但是新约耶稣基督更偏重后面那部分，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就是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
我们才能真正的分辨善恶是非，
我们才能够真正分辨善恶是非。
只有救恩可以消除罪恶和暴力，
只有救恩才能消除罪恶和暴力，
也只有救恩能够维护法律的这个和上帝的圣洁和公义，
也都只有救恩才能够维护这个法律和公正。
这就是避免战争和暴力的希望和出路，
就是避免战争和暴力的出路。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因为有下面两个理由，
我有下面两个理由。
因为救恩能够让人看见，
因为救恩能够让人看到，
他的敌人不是你周围的人，
他的敌人不是你周围的人。
救恩让你看见每个人的内心，
救恩让你们看到每个人的内心。
救恩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罪恶，
救恩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罪恶。
救恩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
救恩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而自我和自私的背后，
自我和自私的背后
就是魔鬼的势力，
就是魔鬼的势力。
所以新约圣经在鼓励我们，
所以新约圣经在鼓励我们，
每个人也要打仗，
每个人都要在这里打仗，
也要用打仗的心态，
要用打仗的心态
去对付谁呢？
去对付哪个呢？
去对付哪个敌人呢？
去对付哪一个敌人呢？
要对付自己心中的那个恶魔，
要对付自己心中里面的恶魔，
对付心中的那个罪，
对付心中里面这个罪，
来赢得属灵的征战的胜利，
要赢得这个属灵的征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耶稣自己就是这么说，
因为耶稣自己就是这样说。
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耶稣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原文当中努力这个词，
原文当中努力这个词
就是暴力，就是武力来的，
就是暴力，就是努力，
就是你要用打仗的那种心态，
就是说你要用打仗这样的心态
去努力进窄门，
要努力进窄门，
你要鼓足你的精神和勇气，
你要鼓起你的精神和勇气，
用你一切的资源和力量，
用你一切的资源和力量
去对付你内心的罪，
去对付你内心的罪。
耶稣甚至讲到，
耶稣甚至讲到，
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
你的眼睛叫你犯罪，
把它挖掉的，
将它挖出去。
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
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
把它割断它，
将它斩咗佢，
这都是暴力的行为啊！
呢啲都系暴力嘅行为，
这就是用战争的状态来对付罪啊！
呢啲就系用战争嘅状态嚟到对付罪，
对付自己的罪，
对付自己嘅罪，
也是非常血腥的，
亦都非常血腥嘅，
是非常暴力的，
非常暴力嘅。
这个敌人就是你自己，
呢个敌人就系你自己，
这个敌人也是我自己，
亦都系我自己。
只有战胜里面的敌人，
只有战胜里面的敌人，
我们才有希望，
我们才有希望。
这是福音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就是福音给我们的信息。
除了耶稣以外，
除了耶稣以外，
保罗在加拉太书
保罗在加拉太书
提到了灵与肉的征战，
提到灵与肉的征战，
在罗马书里面，
在罗马书里面
提到了内心的战场，
提到内心的战场，
就是心里想做的和实际做出来的，
就是心里想做的和实际做出来的，
真的是常常没有办法协调，
真的时常无法子协调。
到以弗所书的时候，
到以弗所书的时候，
保罗再次用战争的这个语言来说话，
保罗再次用战争的语言来说话，
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
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
要穿上全副军装，
要穿上全副军装，
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跟空中恶魔属灵的征战。
我们看到雅各书，
我们看到雅各书，
他鼓励他严厉地指责教会内部的一些现象，
他严厉地指责教会内部的现象，
他说你们之间彼此的为了私欲争战斗殴，
他说你们彼此之间为了私欲争斗斗殴，
你们要与魔鬼争战，
你们要与魔鬼争战，
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
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救恩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他的流血牺牲，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用流血牺牲，
让我们灵魂苏醒，
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让我们看到自己才是真正的敌人，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敌人。
用保罗的话说，
用保罗的说话说，
他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他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这是在这个武术台上的打拳的一个场景，
这个是描述一个武侠一个比赛场景的打斗的情景，
就是武术，就是那个拳击啊，拳击这个
打斗比赛，
其实也是一个战斗场面来的，
其实也都是一个战斗场面来的。
所以当我们打败了自己这个敌人以后，
当我们打败我们自己这个敌人之后，
我们有了信心战胜自己，
我们有信心战胜自己，
基督徒开始学会去跟随耶稣，
基督徒开始学会去跟随耶稣，
去做他的门徒，
去做他的门徒，
去效法他的榜样，
去效法他的榜样，
去处理那些暴力和战争的这些的伦理问题，
去处理这些暴力战争这些伦理的问题。
我们自然就要问耶稣遇到这些暴力他是怎么办的，
我们自然就问到耶稣遇到这些暴力他怎样做的呢，
我们能不能在今天也学他的榜样，
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也都学他的榜样呢。
耶稣在两岁左右的时候，
耶稣在两岁左右的时候
遭到大希律疯狂的追杀，
遭到大希律疯狂的追杀，
他长大以后，
他长大之后，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权力，
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权力，
但是他没有对希律的后代进行报复，
但是他没有对大希律的后代进行报复，
耶稣放弃报复，
耶稣放弃报复，
耶稣也放弃暴力，
耶稣也放弃暴力。
当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
当耶稣两个门徒雅各约翰，
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
因为那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
他们非常愤怒，
他们非常愤怒，
想要叫耶稣发动一场正义战争，
想要叫耶稣发动一场正义战争，
要求耶稣从天上降火把撒玛利亚人全部烧灭，
要求耶稣叫天上降火把所有撒玛利亚人
烧灭。耶稣就批评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耶稣就批评他们，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乃要救人的性命。
耶稣拒绝使用暴力毁灭自己不喜欢的人，
耶稣拒绝用暴力消灭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
我们从耶稣身上还看到耶稣忍受暴君，
我们在耶稣身上也都看到耶稣忍受暴君。
有人告诉耶稣希律的儿子，
有人告诉耶稣听希律的儿子，
把杀人的血和动物的血混在一起，
把杀人的血和动物的血混在一起，
在圣殿里面去献祭，
在圣殿里面去献祭，
这对上帝和人是极大的侮辱来的，
这个对上帝和对人是极大的侮辱。
耶稣谴责了此事，
耶稣谴责这件事，
但是他选择忍受这样的暴君，
但是他选择忍受这些暴君。
还有一次这个希律王把耶稣的表哥约翰
有一次希律王将耶稣的表哥约翰，
把他的人头当作礼物送给了他的情人，情人的女儿。
将他的人头当礼物送给他情人的女儿。
耶稣也听见了。
耶稣也都听见了。
也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也都默默离开这个地方。
耶稣放弃武力。
耶稣放弃武力。
耶稣对于暴力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
耶稣对暴力最好的例子就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
有人用刀来捍卫他。
有人用刀来到保护他。
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削掉了。
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了下来。
耶稣就说收刀入鞘吧。
耶稣就跟他说收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最后耶稣把这个人的耳朵又治好了。
最后耶稣将这个人的耳朵也都医好了。
面对暴力最典型的例子。
面对暴力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为那些伤害他的人祈求饶恕赦免。
为这些伤害他的人祈祷赦免。
我们根据这些的例子。
我们根据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下这个结论。
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
福音才是解决战争和暴力的希望和出路。
福音才是解决战争和暴力的出路。
救恩才是解决暴力和冲突的出路。
救恩才是解决暴力和战争的出路。
暴力不能消除罪恶。
暴力不能够消除罪恶。
暴力也不能带来和平。
暴力亦都唔能够带嚟和平。
前面我们讨论了第一个问题。
前面我哋讨论过第一个问题。
在战争和暴力的冲突当中。
喺战争同埋暴力冲突当中。
到底谁对谁错？
到底边个啱边个错？
很显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律法的方法来判断。
好显然，我哋冇法子用律法嚟到去判断呢啲事。
看来很难根据律法。来真正解决这个暴力和罪恶问题。
看来很难用律法来到去解决这些暴力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也讨论了第二个问题。
我们也都讨论过第二个问题。
就是冲突该如何收场。
就是冲突应该怎样收场。
我们发现暴力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解决问题。
我们发现暴力无法子解决事情。
除了暴力以外，
除了暴力以外，
救恩是希望和出路。
救恩是希望和出路。
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救恩的可以带给和平的地方。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带来和平的希望。
现在我们要回答第三个问题。
现在我们要回答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该怎么办。
就是我应该怎样做。
如果战争和暴力蔓延。
如果战争和暴力蔓延。
能否危害到我们。
能否会危害到我们。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准备。
我们可以说今天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
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世代。
没有一个地方是净土来的。
没有一个地方是净土来的。
虽然挪威没有瑞典那样。
虽然挪威没有好像瑞典那样，
黑社会到处放火，
黑社会到处放火，
发动枪战，
发动枪战，
甚至伤害无辜，
甚至伤害无辜。
但是挪威的警察局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但是挪威的警察局长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这样说，
挪威黑社会跟瑞典黑社会是有联系的。
他说挪威黑社会跟瑞典的黑社会是有联系的，
甚至到瑞典黑社会去购买他们的服务的，
甚至瑞典的黑社会购买他的服务的，
甚至利用儿童去犯罪的，
甚至是利用儿童来到犯罪。
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早就预言了。
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早就预言了。
我们在这世上是有苦难的。
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
面对战争和暴力。
面对战争和暴力。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警惕的。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警惕的。
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临不到我们。
不要以为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们。
面对哈马斯的这个残忍的伤害无辜。
面对哈马斯残忍无辜的伤害，
我们应该给予谴责。
我们应该给予谴责。
但是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哎、相信。
很多人都有恐怖和暴力的倾向、
啊、很多人都有恐怖和暴力的倾向，
很多人都在迷信暴力，幻想暴力、
啊、很多人都迷信暴力，幻想暴力，
以为战争暴力能够解决问题，
以为、啊、战争暴力能够解决问题。
魔鬼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啊、魔鬼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把人拉入战争，拉入暴力当中、
啊、将人拉入战争，拉入暴力当中。
这是一个罪恶的陷阱来的、
啊、这个是罪恶的陷阱来的。
我们不要去上当受骗，
我们不要去上当受骗。
在警醒自首 的同时、
啊、在警醒自首的同时，
我们也要相信上帝的美善，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美善。
在他那里没有伤害，
在上帝那里是没有伤害，
没有暴力，
没有暴力，
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
我们要从上帝的创造，
我们要从上帝的创造，
从耶稣的救赎，
从耶稣的救赎，
两个角度，
两个角度
去思考基督教伦理问题，
去思想基督教伦理的问题。
上帝讨厌战争，
上帝讨厌战争，
上帝讨厌暴力，
上帝讨厌暴力。
我们也应该讨厌战争和暴力，
我们也都应该讨厌战争暴力。
因为战争和暴力是没有出路的，
因为战争和暴力是没有出路的。
真正的出路和希望在耶稣基督里，
真正的出路是在希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但是 这个不是在逃避现实，
但是这个不是、啊、说逃避现实。
基督徒对于和平也是有特殊的使命的、
啊、基督徒对和平、啊、其实也都是有特殊的使命。
我们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应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依靠圣灵，
依靠圣灵
战胜内心的罪恶，
战胜内心的罪恶，
战胜空中的恶魔，
战胜空中的恶魔，
赢得属灵的征战，
赢得属灵的征战，
属灵征战的胜利，
属灵征战的胜利。
就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二十二节所说的，
就好似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所讲的，
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我们要做神的奴仆，
我们要做神的奴仆。
我们就可以学习主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学学耶稣基督
传和平的福音，
传和平的福音，
做和平的使者，
做和平的使者。
到最后可能有人会觉得、
啊、到最后有人可能会觉得
旧约跟新约圣经，
旧约和新约圣经，
在讲到战争和暴力的伦理的时候，
在讲到战争暴力和伦理的时候，
似乎有些矛盾，
是不是好像有些矛盾。
旧约很强调上帝的圣洁和公义，
旧约很强调上帝的圣洁和公义，
强调上帝的律法和惩罚，
强调上帝的
律法和惩罚，
律法和惩罚，
好像缺少了慈爱，
好似缺少咗慈爱。
而新约强调恩典和慈爱，
新约强调恩典同慈爱，
好像缺少了圣洁和公义，
好似缺少圣洁同公义。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从启示录和耶稣关于末世的教导，
我们从启示录同耶稣在末世的教导，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人类会有一场真正的可见的善恶之战，
人类是有一场真正可见到的善恶争战。
旧的世界要毁灭，
旧的世界会毁灭，
世界要被更新，
世界会被更新。
到那一天，
到那日，
旧约说，旧约当中强调的罪恶与惩罚，
旧约里面所强调的律
罪恶与惩罚
同埋惩罚，
跟新约中强调的恩典和慈爱，
在新约里面所强调的恩典同慈爱，
这两股大流，两个脉络，
两股大方向同埋两个脉络，
都会在耶稣基督里汇合，
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汇合。
律法的伦理，
律法的伦理
和心意的伦理，
同埋心意的伦理
会得到调和，
会得到调和。
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上帝的公义同埋慈爱，
要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彻底的彰显。
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彻底的彰显，
就是因为这个末世的盼望，
就是因为这个末世的盼望，
使得我们基督徒没有道理去逃避社会的现实，
使得我们基督徒没理由去逃避社会的现实，
也不要逃避社会公义问题，
也都没有逃避社会公义的问题，
而是要每天尽我们的责任，
而是要每天尽我们的责任。
就像弥迦书所说的，
就好似弥迦书所讲的，
行公义，
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
每天战胜自己，
每天战胜自己，
拒绝与魔鬼合谋，
拒绝与魔鬼合谋，
这是对世界和平最好的贡献。
这个是对世界最好的贡献。
对世界和平，
对世界和平最好的贡献。
是最好的贡献，是最好的贡献，
最好的贡献。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你的爱中。
我们要回到你的爱里面。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每个人。
我知道你爱我们每个人。
你给我们美好的创造。
你给我们美好的创造。
你通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你通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你要我们享受跟你美好的关系。
你让我们享受跟你美好的关系。
但是主，我们也看到。
主啊，我们也都看到。
今天这个世界。
今日呢个嘅世界，
很多暴力和罪恶，
好多嘅暴力同埋罪恶，
我们有时都会有害怕，
我哋有时都会有害怕，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
亦都唔知道点样去选择。
感谢你给我们圣经，
感谢你俾我哋圣经，
感谢你圣灵引导我们，
感谢你圣灵引导我哋，
让我们用你的心意来明白，
让我哋用你嘅心意嚟到去明白，
战争和暴力是没有出路的。
战争和暴力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爱。
饶恕的爱。
饶恕的爱。
宽容的爱。
宽容的爱。
伟大的爱。
伟大的爱。
才能真正是人类的出路和希望。
才真正是人类的出路和希望。
求你给我们信心。
求你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盼望。
给我们盼望。
让我们不要灰心。
让我们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总有一天，
总有一日，
善恶一定会显明，
善恶一定会显明，
公义一定会彰显，
公义一定会彰显。
求你赐我们忍耐，
求你赐我们忍耐，
赐我们平安，
赐我们平安。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